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中共强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华府发布。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强摘器官，湖北监利县3103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党校官员公安局长在巴黎退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强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华府发布，明慧记者何宇、穆文清报道。2016年6月22日，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中国问题专家兼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新闻俱乐部联合发布了其著作《大屠杀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深度更新调查报告，揭露中国系统性的、由国家组织驱动的大规模产业化的活体器官移植黑幕。一周前，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谴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续发生的系统化的、国家支持的从良心犯，包括法轮功修炼者为主体，其他宗教及少数民族群体成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6月23日，在三位报告作者发布其最新发现的第二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就此报告召开听证会，随后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及欧洲也将进行新闻发布及听证。最新调查报告是基于对中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调查，报告引用2300多条参考文献，约24万字，取材包括媒体报道、国内官方宣传材料、医学期刊、医学网站及大量被删除的网页存档。该报告对这些医院的器官移植手术量、病床周转率、移植专业人员数量、技术培训、政策法规、政府资助项目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最新调查发现，中国的器官移植具备按需移植的特征，虽然缺乏有效运作的器官捐献系统，却一直有着充足的器官供应。自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后，中共的器官移植容量仍在持续扩张，揭示了器官移植业背后的发展驱动因素，以及中共政府部门及官员个人在持续系统谋杀良心犯以及贩卖器官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官方一直宣称每年器官移植约一万例，但最新调查报告表明，仅仅几家医院的年移植量就已经超过了该数字。而在2007年向卫生部申请许可的移植机构有上千家，按照卫生部对器官移植机构的最低床位要求，仅其中146家获准移植机构，自2000年以来的满床位肝肾移植总量就达数百万量级，而这些医院绝大多数都远远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因此整个中国器官移植总量惊人。这些最新发现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对中国器官移植业现状的认识，帮助人们理解对中国强摘良心犯器官的指控。报告指出，中国移植行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可以按需移植，只要需要就可以杀害器官供体摘其器官。目前中国自愿器官捐献的数量寥寥无几，但调查员发现有大量的急诊移植案例，器官供体是在数小时到几天之内找到的。有些医院甚至在广告中公开宣称是现成的供体寻求相配患者的医院。无论是出现器官排斥还是作为备用，医生可以在短期内为同一病人拿到多个器官。更有甚者，他们发现一些医院的网站上罗列了形形色色的器官移植种类及价格，给人一种任何人体部件只要需要就可以更换移植的感觉。另一让调查员震惊的发现是中国器官移植量的巨大。从医院介绍、医生简历、媒体采访及其他种种渠道可见，医生团队在昼夜不停地做移植手术，病床使用率严重超员，从 100% 最高竟达 200%。移植床位在不断增加，病房在扩张，移植中心大楼在新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人黄杰夫还公布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将给更多器官移植医院发许可，将有移植资质的医院数量从169家扩到300家，几乎翻一倍。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在系统化的篡改和删除有关移植的数据，尤其在2006年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中共官方公布的移植数量大致为每年一万例，而该数字仅寥寥几家医院就已超出。而在中国2007年向卫生部申请移植许可的移植中心有1000多家。从理论上讲，这些医院都应符合卫生部规定的对开展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的最低要求。该报告对其中712家开展肝肾移植的医院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分析，发现按卫生部及后来的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器官移植机构的最低床位要求， 当打满床位使用率时，仅其中146家获准移植的医院，自2000年以来的肝肾移植总量就达百万量级。鉴于这些医院绝大多数的床位都远远超过最低标准，并且其余未获准的移植机构也在全力进行，报告作出结论，在中国发生的实际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掩盖器官来源的国家机密，由于避税和小金库的经济原因，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医院对器官移植数量统计普遍系统的篡改造假，此报告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移植总量。然而该报告的调查团队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对169家获得卫生部移植资质的医院逐个进行了调查，并获取到移植容量数据。调查员认为，许多对人权侵犯的指控都受困于缺乏证据。然而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器官移植虐杀还未引起全球瞩目的主要原因之一却是证据太多，需要进行汇总后从整体上才能证明虐杀的存在。这种情况下，该报告不是在旧有调查领域内添加更多的证据，如十年前他们发表的第一份报告那样围绕证明虐杀的存在，而是开辟一个全新的数据领域，每家医院那里是活摘器官移植发生的现场，是摄入各方相互联系之所在，旨在探索这已持续16年的虐杀的规模。该报告对169家获移植许可的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资质、移植容量、医生专业实力、所获取的科研项目及资质基金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调研，结合国家战略计划及政策、行业规范，从而综合出各移植机构的移植容量和开展规模。这些数据辅以知情者举报证词的补充，描绘出一幅中国移植行业更完整的画面。此报告还曝光了中共对受害群体在摘取器官后将其尸体制作塑化标本。很多西方人观看过那些来自中国的塑化尸体展，而来自中国的塑化人体标本部件已销往西方世界的各大医学院和大学，这又给人展现出了一个及时的、广泛、公开、可见的虐杀现实。这是由隐秘的滥杀无辜者获取其器官所不能给出的惨烈图景。该最新调查报告可上网查阅，网址andorganpillaging.org。 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强摘器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6月15日报道，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众议院343号决议呼吁美国国务院对在中国由国家批准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决议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就禁止向任何参与强摘器官的人发放签证的法律实施情况提交报告。报道说，根据该决议，中共当局在2011年用于移植的大部分器官直接来自死刑犯。法轮功是根植于古老中国文化的修炼，包括打坐练功和真善忍的原则。决议的发起人、共和党国会议员罗斯·雷廷恩在本周的一份媒体声明中说，中共一直持续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犯下恐怖滔天的罪行，然而中共并没有因这些罪行而受到任何谴责，更别说是制裁了。雷廷恩议员说，中共政权惨无人道地剥夺了这些人的自由，把他们投入劳教所或监狱，将他们杀害，摘取他们的器官做移植，这些行径超越了可以理解的范畴，必须受到人们的一致反对，必须无条件地停止。中共官员在2014年年底所做的声明，企图让媒体相信中共计划在2015年1月停止这些做法。然而，许多人权倡导者说，中共仍在继续从被关押的非自愿者身上摘取器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年初的报告说，2015年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并送往拘留中心，在拘留中心他们遭受酷刑折磨，最后被杀害。专家们表示，多年的深入调查和案例报告已经得出了器官供体系统的细节。在这个器官供体系统里，被关押者们被按照器官订单杀害。例如，法轮大法学会进行的研究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病患等待器官移植的时间短得惊人。在美国，一个肝脏的平均等候期是两年，肾脏是三年。然而在中国，病患通常只需等候几个星期就能获得一个供体器官。报告发现，对于来自中国器官旅游的外国人，等候期之短也是如此。法轮大法学会认为，在中国不是患者在等器官，而是器官在等患者。2011年纽约大学格朗尼医学中心人口健康系医学伦理主任卡普兰建议抵制与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研究。他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建议，除非能证实用作研究的器官不是来自死刑犯， 否则，国际生物医学界应禁止这些中国科学家在会上发言，在杂志上发表论文，或做移植方面的合作研究。卡普兰说，八个主要杂志已经同意拒绝接受中国器官移植研究员递交的任何文章。专家们说，中国的器官系统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即要求所有的器官信息透明，具有可追踪性，并且所捐献都是自愿的，不涉及金钱交易。湖北监利县3103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法轮功学员在劝百姓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过程中，同时向人们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祸国殃民的罪行。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纷纷在举报信上签名，并按红手印举报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签名并按红手印的民众达3103人之多。在征签过程中，有位老农愤愤地说，江泽民太坏，太狠毒了。他当政时高喊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越减越重，一亩地要负担200多元。现在农村到处无人种地，良田都成荒地了。有位中年男子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江泽民作风不正，造成全国黄赌毒遍地，造成下面民众很多离婚冤案，所以我们要告他，让人类道德回升。征签中有位小伙子说，我爸爸是农村人，劳累多病，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可是江氏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不许我爸练了，导致我爸老病复发，幸喜我爸现在又坚定了，而且老当益壮，所以我们要举报江泽民，让我爸永远健康长寿。还有一位中年人说，我的一位朋友是大法修炼者，他是一位在亲朋好友中有口皆碑的好人，因坚定的信仰真善人而被非法关押多年，放回来时骨瘦如柴，亲朋好友看到个个都心疼，一定要告倒江。一位老人伤心地说，我儿子在大学修炼法轮功，参加工作后年年被评为优秀工作者，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单位逼我儿子离职，610逼我儿媳与儿子离婚，好好的家庭被拆散，这都是江泽民的罪过，江鬼该审。这3103个联名控告江泽民的举报信已通过网上举报发给了高检，并已收到高检发来的举报密码。党校官员、公安局长在巴黎退党。欧洲杯在巴黎开赛以来，拉法耶特商场有更多的中国大陆游客前来观光购物。从中午到傍晚，退党义工们每天来到商场门口，给中国游客赠发真相报和讲真相。很多游客了解了法轮功教人向善、遭中共诽谤迫害的真相后，登记三退保平安，并对义工们表示佩服和感谢。一个周二的中午，退党义工给一位近60岁的男游客讲真相，讲了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是诬陷法轮功，几十年中共致使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以及425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并跟他说，贵州平塘发现了藏字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是天意，马克思18岁入撒旦魔教，崇尚暴力，以及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平安。这位游客认真听着，并接话说，你们法轮功文化知识层次真高，怨不得共产党都害怕，你们什么都知道。当义工问他是党员吗，他说，我是中央党校的。义工又回答了他提出的几个问题，他表示赞同，并登记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义工李先生见到两位老乡游客，老乡相见自然话多，在讲了20多分钟的真相的过程中，两位老乡都认真地听着。其中一位50多岁的男游客接话说，导游不让我们看真相报，我越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我可没做那么多坏事呀。旁边那位40多岁的男游客说，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公安局长，专管法轮功的。义工告诉他，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善恶有报，远离邪恶，三退保平安，这是你得救的机会，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看了九评共产党了吗？中共致使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天怒人怨，贵州平塘藏字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是天意。现在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起诉江泽民，他的大限就在眼前。这位公安局长听完真相后登记了三退，并紧握义工的手说，谢谢谢谢，我们国内见。义工张女士给一对老年夫妇讲真相，临走时男游客问，能不能多给我一份报，我这份收藏，再给我一份给亲朋看，我们知道你们这是为中国人好，谢谢你。义工讲真相的时候也遇到一些不听真相的中国人，不过常常有明白真相的游客对义工表示支持。 一天，义工惠女士给游客讲真相时，一位不明真相的人说脏话。这时，旁边三位天津游客走过来，其中一个50多岁的男游客问：“他说脏话，你怎么不骂他？我相信你们讲的真相，我这辈子可被中共害惨了，我支持你们。”2011年，我翻墙看新唐人电视台，听评论员分析，周永康死定了。2013年，周永康真的死定了，我相信江泽民也死定了。从斯洛伐克来巴黎的退党义工小严，近日遇到一对重庆老乡，结果其中明真相的15人登记了三退，最后义工告诉老乡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是保命的。这一对游客连声说谢谢谢谢。义工燕女士给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讲真相，这位小伙子说，我翻墙已经知道真相了，我觉得那位评论员讲的还不够带劲儿。中共就是个流氓党，只要是独裁都是邪恶的，因为中共一党专政给中国人洗脑，中国人太可怜了，党国不分，明明养着党官，主人怕仆人，中共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把百姓当回事。网络封锁就是邪恶，怕老百姓明白，中共独裁用不了几年一定灭亡。我没上大学，我要保持头脑清醒，老师就是被共产党利用来给人洗脑的，我在醒悟，我们年轻人有责任把中国带向民主，我回去就看转法轮。义工鞠女士给一位新来的年轻导游讲真相，讲三退保平安，看他没反应就告诉他，能看到真相报是你的福分，能让你带的团队里的大陆同胞们都了解真相，三退保平安，你可积了大德了。转天，这位年轻导游见到君女士，主动说，今天我认可了，我知道真相了，今天还给我们大家送名字吧。结果一对20多位游客主动登记三退。在巴黎拉法耶特商场门口，这样感人的退党故事还有很多，这些大陆游客们通过购物观光的机会，在这里结识了法轮功学员，了解了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将平安和福气带回中国。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迫害溯江公民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作者实名。据明慧网近期报道，山东德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志强一家多人去年向最高检递交了对江泽民的控告书，但却遭到江泽民余党不断的恶意报复。李志强的儿子李宗泽在2015年11月5日在单位被绑架，李志强妻子柳月红在去要儿子的时候也被绑架，同时市委宣传部还直接命令李宗泽单位解雇他，单位领导被逼无奈，流着泪解除了李宗泽的工作。据悉，李志强的哥嫂近日也因溯江被绑架，李志强的七弟柳月平也在同一天被绑架，被迫害至吐血才放回，一家六口因溯江都遭到了绑架迫害，至今李志强和哥哥李志勇仍被非法关押。期间100多名乡邻联名上书要求无罪释放李志强，司法局以律师年审要挟为李志强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当时李志强还在上大学的儿子李宗泽只得替父申冤，做父亲的辩护人。据明慧网消息，最近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被中共双塔区法院非法判刑12年，仅仅是因为他根据自己遭受迫害的事实向最高检察院申诉冤情，控告元凶江泽民。此前姜伟曾遭受11年的冤狱迫害，辽宁省朝阳市任曼等多位参与溯江的法轮功学员近日被双塔区法院非法判刑1到11年不等。据明慧网近日报道，2015年河北法轮功学员至少1685人遭迫害，其中因溯江遭迫害的799人占 48%。 针对当前大陆法轮功学员因溯江被绑架迫害，大陆法学教授著名律师张赞宁这样说，公安局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因为他们控告江泽民也好，控告什么人也好，这是他们的权利，只要不是栽赃陷害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我曾经在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时候，在法庭上当庭指控江泽民犯罪，因为他侵犯了宪法36条的规定， 迫害公民信仰的自由。法轮功他没有任何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山东德州等部分省市公开践踏宪法，迫害肃江公民，是严重的践踏宪法和法律尊严的违宪违法的行为，阻止肃江，阻挡不了江泽民犯罪集团被清算的命运，也挽救不了中共解体灭亡的结局。迫害肃江公民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不但违反了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也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引起了世界各国及人权机构关注。目前海内外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场迫害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政府及议会机构和国际组织都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恶行，声援肃江，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控告江泽民，和国际社会超过100万人举报江泽民声援肃江大潮，已经把中共江泽民集团推到了解体灭亡的前夕。也就是说，中共的解体灭亡已成定局，许多中共内部一些人也在想办法与江泽民集团切割，不愿背上迫害法轮功的黑锅。江泽民的余党继续迫害，只能被彻底清算，疯狂迫害只能加速其灭亡的到来。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周本顺、张悦等人参与迫害法轮功，注定了他们的可悲下场。江泽民、曾庆红等迫害元凶也即将落入法网。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是从古至今的天理，作恶者就要偿还，谁也逃脱不了。奉劝至今仍在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立即停止迫害，悔过自新。如执迷不悟，继续作恶，只能是葬送自己的前程和生命，做中共江泽民集团的陪葬品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自己的未来。我是19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觉得大法太好了，就给我的几个同学寄去了《转法轮》一书。其中有一位同学是我从小的好友，只是很遗憾，他们没有一个人走入大法修炼。我的老家在山区，当时修炼大法的人很少。99年7月，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也没有人遭到迫害。可是我的这位同学和她的丈夫很害怕，就把大法书给毁了。不久，我同学的丈夫平白无故地把腿给摔断了，从大腿根断的，而且摔断了两次。好了以后就不能干活了，没有工资。而我的同学则得了视网膜脱落，到处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视力很差，一个眼睛基本看不见，另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一点影子，工作就干不了了，只好退休了。一家四口就靠我同学一人很少的退休金生活，儿子还在上学，真是屋漏又遇连夜雨。后来他的女婿又出了车祸，没了生计，女儿生的孩子也要他们管，那日子过得真是太艰难了。我从劳教所出来后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刚开始她丈夫不接受，后来我们给她买了小音箱，让她听酒瓶等一系列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从那以后，他们家里的情况就开始好转。先是儿子毕业后，在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考上了公职，接着结了婚，女儿家的事也解决了，丈夫工资也解决了，丈夫的腿也基本好了，我同学的眼睛也好多了，一家人还买了楼房。真是一念之差两重天呐！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世人对大法的态度如何，就决定了自己的未来，祸福自选。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善待大法弟子，智宝主人得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常言道，人心出一念，天地尽皆知，三尺头上有神灵。善待大法弟子一念，生命垂危之时出奇迹。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到邻村发真相资料，四个人两人一组，分别从屯子前后挨家发。我和同修正在道路的后面的一条街上发的时候，道路前面的一家村民后门灯亮了，出来一群人，像送串门的亲友。我和同修停住脚步，躲在一家砖垛旁边，等他们关了门灯后继续发。刚走了几家，这家门灯突然又亮了，骂骂咧咧地冲出六七个人，从我们后面追了上来。当时我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想是不是碰到打架的了，赶快离开他们就是了。可是后边的人冲着我俩喊：站住，你俩是谁？我俩一听是喊我们的，他们把我俩当成小偷了。我俩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他们当中有人给村治保主任打了电话。一会儿功夫，村治保主任坐车来了，下车后问什么事儿。我俩过去说：大哥，他们说我俩是小偷。治保主任听后赶忙对村民说：他俩不是小偷，我认识。然后对我俩说：没事了，你俩走吧。过了几天，我碰到了这位村治保主任，当面谢过他之后，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事后的一天，这位村治保主任和屯子里人玩麻将的时候，与其中一个人发生了口角，那人由于冲动，一刀刺进了他的胸部。村里人立即将他送到县级医院抢救，县医院不敢收，帮着简单处理了一下，又送到沈阳医科大医院。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医生一看都觉得没什么希望救治了，他的呼吸都很困难了，随时都有憋死的可能。可是后来突然出现了奇迹，他的呼吸正常了，得救了。他出院后，当我再次遇见他时，他告诉了我他的这个历险过程。我说，那天晚上我们在你们村发资料，被那几个人抓住，你让他们放了我们，你善待了大法弟子，所以在你生命垂危的关头，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这是你得到的福报。他说，真是如此，当人真的要明辨是非，多做善事，善待大法弟子真的会得到大福分呢。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